间过得很快，刚见面刚开始，现在要道别了。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时间也过得很快，一天一天过去，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一年一年的又过去。你还记得去年复活节营会讲到的题目吗？我们人很健忘，很快我们就承认说我们在衰老中。所以什么是我们的喜乐？什么是我们的盼望？我们需要好好的思考。这次我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学习做主的门徒，我们从开始学习到一个门徒长什么样子，长什么样子。主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些就是主的门徒的形象。我也提到，稍微提到这四个福对照的四个祸，那四个祸就说出我们不像门徒的样子。我们富足，我们觉得说主的道主的话都听过了，好像耳朵就发沉了。但愿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是单单做一个听道的人，也做一个行道的人。但愿主在这次对我们心里面所说的话，每一个人都是好土，在我们的心田里面主都有地位，主的话都能够向下扎根，才能向上结果。末了这一堂，我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特别的想一想主的国度这个问题。只有两节圣经，可中间呢还有引其他的圣经，我不知道你们圣经的熟不熟啊？要不要我考你们？等一下看啊，《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二节，请我们一同来读。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我们是小群，比起世界上面这么多的人口，一直从耶稣基督传福音把神的国度带到地上为止，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小群，我们还是小。人的心呢，世界的心呢，都想大。神说我们是小群，因为我们小，所以我们就需要更加的倚靠神，更加的倚靠神。所以主在这里说，你们不要惧怕，不要因为我们人少，不要因为这个世界和世界的王在那里不断的煽风点火，在那里来压迫来攻击神的百姓，我们就丧胆。所以这里讲到的，主告诉我们不要惧怕，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的。怎么会不惧怕呢？这里告诉我们，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目标，我们将来的得着是什么，如果我们清楚知道这一点，我们就不惧怕了。所以今天特别的要把神的国这件事交通给弟兄姊妹。这是路加福音十二章的三十二节。下面一节圣经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还是我们来一同来读。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要来到。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向万民做了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弟兄姊妹朋友们，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和其上的都要过去，不是永存的， 所以有个末期，有一个结尾来到的。所以我们今天，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傻到一个地步，说我们这个人呢，在地上啊，永远啊、这个健康啊，永远财富，永远享受。我们大家说，那我们都知道有末期的来到。那么回顾神的福音，回顾耶稣基督开始呼召门徒初期的教会，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初期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发觉那个时候神的子民，那个时候的门徒是那么样的勇敢，是那么样的不惧怕，是那么样的把生死放在他们的考虑之外啊，他们不顾生死，不考虑生死，不考虑自己的安危，不考虑自己的祸福。还记得这些图片？这是初代教会，罗马帝国当时这些的掌权的人，把基督徒一个一个抓起来，绑在柱子上，啊，绑在柱子上，把他们丢在竞技场里面，啊，让野兽来吞吃他们。你还信耶稣吗？啊，你相信耶稣是活的神吗？狮子就把你咬住。然后绑在柱子上面的，浇上烧的那个油，倒在那个柱子上面，啊，点火，这些都是教会的根基。教会之所以能存到今天，是用圣徒的血做的见证，是用主的使徒所传的道，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能够流传到如今。初代的教会何等勇敢，何等确定坚定，不顾外面所有的这些的困难所面临的环境，何等的丰富。可是我们环顾今天呢？今天教会有力量吗？今天每一个圣徒的里头确定的知道说我们所信的是谁吗？不管有什么风，不管有什么雨，有什么浪打过来，我们能够坚定不动摇。回顾教会的历史，我们看见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弟兄姊妹，我们在营会中，我们都欢喜在这里听见主的道，都欢喜生命中间更近身，生命中间更更新，生命中间更能够被圣灵充满，被主的话充满，让你能够有力量，能够起来。可是一次营会过去，还需要另外一次营会，还需要另外一次营会，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什么叫我们一直坚定持守，而且有力继续勇敢的向初代的教会那个时候所有的见证？我们发觉，所以今天的教会软弱没有力量，是因为对着主的道不够认识，认识的不完全，认识的不深刻，认识的还是不过在表面那一层。在初代的教会使徒行传那个时候，到刚才这幅图画的时候，是罗马帝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圣徒经历各样的困难，是因为他们一同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在门徒的家里摆饼，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出去为主做见证，他们有根的，他们的根是根基在主的同在，主的爱中，他们所以能够有力量，他们所以知道说奔走的是正确的，因为有主的话，在主的话语上面要扎根。所以无论是弟兄姊妹在领我们祷告，或者是我们在晨更的时候，在小组的时候，在献诗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大家愿意说主啊，用着我们，差我们去，我非常的阿们，也非常的欢喜你们愿意有这样的心，这个心智能够一次一次被提醒。可是你怎么去啊？有什么力量去啊？ 你说你要去为主做工，我就记得以前带领我的年长的弟兄说，他在上海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在医学院里面读书啊，非常的热心，哎，要为主做工，要为主做工。年长的传道人说，你要为主做工吗？你不要先去，你要先来，来到主面前，你要替主说话吗？那主的话是什么？主的话什么意义？主的话清楚的在你生命中有没有得到彰显，有没有得到实践，那是问题，那是关键。你知道主后第四世纪300多年的时候，君士坦丁罗马皇帝，那个时候呢，他在罗马的竞技场和跟这个罗马的这个广场中间呢，刚才就逼迫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当时这个君士坦丁大帝呢，在主后313年，他在这场战争上面击败了敌人，然后他就赢得了他战斗以后，他就向众人宣告说，他在战争中所以能得胜，因为他看见十字架，他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就愿意伏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就让基督的信仰成为罗马帝国的信仰。那么在他临终的时候，他就改变他自己，罗马这个地方就发展成一种新的帝国的中心，在当地啊，就有了这个罗马的主教，也就是今天所谓的教皇，来领导整个的帝国。这件事情一面来说，哎呀，皇帝都信主了多好啊，一面来说，乃是教会为主做见证的一个悲剧。圣经里从来没有说政跟教合一的，什么时候政教合一，什么时候魔鬼撒旦就把许多的掺杂，又把许多的错误就临到了。当时啊，皇帝因为都信主了啊，这是他的凯旋门，凯旋门上面呢都还有他的这些战绩啊。那么在罗马皇帝信主以后，老百姓想说，皇帝都信主，那我也要信呢，他的军人、士兵也要信呢。罗马皇帝就宣告说，凡是他军队里头的士兵如果愿意受洗，愿意信耶稣的话，赏他们多少银子，每个人发2套新衣服。所以很多人就为了得银子、得新衣服信了耶稣啊，所谓的受洗在人的面前。那你看见说他们没有得到真正的福音，他们不过是接触是触摸到基督教的名字而已。许多圣经的真理失落了，后来许多的迷信就进到教会中，在教会历史上有一段时间啊，将近1000年，所谓叫黑暗时期啊。如果你去读，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你们要读教会历史，看一看神的教会啊，神的基督的门徒在过去历史中间经历什么，他们面对什么。所谓的在主后590年到1517年，就第六世纪到第16世纪，这10个世纪，这将近1000年的时间，圣经成了禁书，只有在修道院里面你才能够有圣经。这修道院的圣经呢，那个锁链把它锁住了，老百姓信徒不读圣经，只有那些所谓的神职人员 so called clergy， 那又不合圣经的，圣经里没有所谓的 clergy 跟 layman， 这个都是圣徒，都是弟兄姊妹，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看见。所以一般人呢没有机会看见过圣经的。那时候天主教就用错误的圣经的认识和教导来教导人。教导什么呢？如果你要得救，你要努力努力的注重你的行为，积功德。如果一般的人呢功德不够啊，你的善行行得不够怎么办呢？你将来还要下炼狱，炼狱的说法。很少人啊能够啊这个从这个光景中出来，只有少数人他们成为所谓的叫圣人，叫 saints。 那么一般人呢我们上不了啊天堂的。所以你得向，你要祷告的话要向这些圣人祷告，让这些圣徒 分一点他们的功德给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在瑞士，在欧洲，到各个地方去啊，你不要看见这个教堂很大很高啊，宏伟彩色的玻璃，哎呦美得不得了啊。今天很可惜，神起先在欧洲所兴起的复兴，当时这些的教堂的里面是坐满了人，是为着耶稣基督的真理做见证的。现在呢，现在这些教堂成了博物馆，教堂里面呢没有聚会，教堂做什么呢？是卖门票啊，你来参观我们教堂，哇，彩色玻璃多漂亮啊，啊，管风琴，哦，好大呀，这是做什么的呢？已经堕落，已经离开起先基督起先的教会所有的那个彰显。所以这个错误的道理，你要向圣徒祷告。所以天主教这个丰盛，什么圣玛利亚，这第一大异端，圣玛利亚，玛利亚他说没有原罪啊，发展出来叫到玛利亚，这些是这是错误。我今天没有时间给你们讲到，像张老师讲的比较宗教的里面啊，你看见这今天教会在地上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做什么见证？你不直接向神祷告，你向神父祷告，借着神父来告解。这样的一个错误，福音可以说完全失落，失去了纯正信仰的福音，人就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功德能够得救。那你自己功德行为不够怎么办呢？你就祷告嘛，像这些圣徒啊，圣保罗、圣约翰啊，这些圣雅各，向他们祷告，能够借一点功德过来，才能得救。连福音最基本因信得救的真理都失去了。所以当时的教会，所有的光景，一千年在黑暗中间，信徒在迷信中间。就是迷信，就是哎呀，十字架，哦，在十字架里给他祷告，摸着十字架，特别的灵，特别的有功效，就完全落在那些的圣物 sacred element 那些东西。神是个灵啊，你已经犯了十条诫命里面的第二条，你不可以为着自己造任何的像，你把这些东西当成，哦，弟兄姊妹，回到真理，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吧。感谢神，兴起了马丁路德。就在16世纪的时候，马丁路德被神兴起，马丁路德能够带来把神儿女从错误中间能够扭转。神怎么能使用他呢？因为他读圣经，他好好的读圣经，深入的读圣经。弟兄姊妹，今天你要去吗？你要去为主传福音吗？回来读圣经，你好好的读圣经，把你的热心花在读圣经的事情上面，深深的埋在主的话里面，被主的话征服，被主的话所充满，被主的话洁净，你的里面就有力量，然后你知道说你所传的是什么。马丁路德被主得着，所以今天我巴不得你，如果你有10分的力量，你9分要花在隐藏的，在神在人的这个看不见的时候，你花下隐藏的功夫。历代神所使用的人都花这个功夫的，你不花功夫在神的话语上面认识神，让神洁净，跟神亲密，让圣灵充满，让圣灵对付你，你没有办法出去的。你出去一下子仇敌厉害得很，3-2下子就把你打垮了啊！而且灾难一来，你就灰心的丧志了。所以弟兄姊妹，马丁路德神兴起他来，因为他在基本的真理上他读罗马书，当他读到罗马书的时候才明白什么叫做福音。罗马书前面就讲到福音因信称义到底是什么啊？所以他整个读，人今天能够得救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单单的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功的救恩。人的行为像什么呢？就像破烂的衣服啊，破烂的衣服，就以赛亚书里面讲的，这个破烂的衣服呢就不能够遮蔽我们的羞耻，遮蔽我们的败坏，是吧？所以你看见说呢，根本靠着人的行为啊，无法得救。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信靠他为我们所完成的，单单相信他，我们在主的面前就得着主神的悦纳，赦罪的福音当时开始被人接受。所以许多人从这个马丁路德在16世纪的时候开始，才不过是前面 三四百年呢，今天我们二十一世纪，不过你看见吗？福音纯正的信仰不过是几百年才被恢复过来，再带回到神起先的这个恩典里面，前面的时间都浪费了，都枉费了。感谢赞美主。所以当改教的时候，他们为着反对这种错误的教导，天主教许多错误叫人自己的行为啊积功德上天堂这个观念啊，把他们带回来，讲到一个地步，结果呢，因信称义，单单相信就够了啊，以至于把行为都丢掉了。换句话说，人只要相信因信称义就可以了，行为呢就根本不成问题了，也不谈这些问题。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基督教就产生了难处。因为呢，如果一个人呢是罪人，悔改了，相信耶稣得救了，但是得救以后怎么样呢？这个问题没解决。如果得救以后又回去吃回头草，又回去爱世界，又甚至于犯罪，这个人得救不得救呢？这个人还得救不得救呢？所以那个时候，在教会历史马丁路德之后不久，教会历史中间就产生两个派别。一个派别的人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说呢，神呢把他的救恩，把他的工作啊赐给你，不像是一个小孩子，你跟小孩子玩啊啊，他跟你好的时候呢啊，玩具啊，哎，来来来，你也玩玩我的玩具，我玩玩你的玩具，等他跟你不好的时候，喂，我的玩具还给我啊，那就要回来了。他说呢，难道神把他的救恩给我们，当我们的行为各方面不好的时候，神就收回这个玩具吗？就这样的讲法。他说不会的，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不会这样的。所以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今早我们唱信实的神嘛，啊，是，他是 faithful God。 所以他们就根据这个，我们既然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好而赚得神的救恩来的，那么神也不能因为我们的行为不好就把救恩收回去。所以这帮人说什么呢？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可这里有难处啊，我刚才说了，人说呢，反正我已经得救了，反正呢我已经有了天堂的门票了，那么呢我放松一点可不可以啊，我这个随便一点好可不可以啊，那么我不能一天到晚上教会啊，不能一天到晚读经啊，我也有点我的乐趣啊，所以有基督徒呢看看这个剧啊，看看那个剧啊，花点时间啊，这也不算犯罪，你知道吗？这种的想法呢，甚至于呢慢慢的就像这个圣经里面说到的底马贪爱世界。哦，弟兄姊妹，世界是充满着五光十色的，世界是充满着引诱人的啊，世界这个潮流啊啊，这个所以呢你看见如果人的穿的衣服啊，人的穿着来引诱你啊，用你今天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怎么来呀、啊、这个炫耀自己呢，就常常用世界东西炫耀自己。今天人用手机，如果你用的不是苹果，你就不够先进啊，人今天就是以这一些为夸耀。哎呀，我们看见这难处来了。因此呢出现另外一派认为说，信因信得救不错，但是如果信了以后行为不好，你就会从救恩上面会失落，你会失落的。所以他们不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会失落的。所以呢，如果一个人早上得救，然后下午呢就去爱世界，花时间在世界上面，下午不得救，哎，晚上又悔改了，又回到神面，他又得救了。所以这个人呢，一下子得救，一下不得救，就在那里呢，上上下下，上上下下，这就是个难处。今天在基督的教会的里面，这两大派的说法都有，我也不需要指出来哪一派啊，是这种说法，哪一派是另外一种光景。为什么？对不起。为什么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有这样的光景？原因 在于他们对着福音的传扬没有传得完备。换句话说，他们传了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末了，一块来来读。
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到万邦。
他们遵照路加福音主耶稣的话去传福音，路加福音传福音就重在悔改赦罪的道传到万民中间，叫万民因此可以得救。可是他们呢，只传了福音，只传了一半。人今天只注重悔改赦罪就上天堂了，就以为这就够了。他们没有传马太福音，我们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也是24章，路加是24章，来读清。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路加传的是悔改认罪的福音，马太传的是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就是国度的福音。我们今天对着国度这件事情所交通、所教导、所认识啊、所这个遵行不够，因此呢，福音注重我们的悔改，注重我们的相信，注重我们的得救，罪得到赦免了，死了以后上天堂，这是错的，我已经说过了。可一般人是这么理解的啊，那以为那就是基督的全部了。传福音，传福音就是告诉人悔罪人悔改啊、认罪得救，然后呢就上天家上天堂。你把基督的福音呢、看小了，看小了，缩小了，狭小了。基督的福音是无限广阔、无限丰富，满了荣耀。他的福音是荣耀的，他的福音是丰富的，不会因为我们仅仅是为着出地狱上天堂而已。我们这些人原来是生在罪中，长在罪中，我们的结局就是地狱。什么叫地狱呢？地狱就是只剩你一个人。我们人活在地上，以自己为中心，所想的、考虑的、打算的、经营的都是我自己，为着我自己。那么你呢，不在乎有神，也不在乎别人。所以神说，好吧，你一辈子就为你自己活，考虑的就是你自己。那么你不愿意跟我建立生命永恒那个爱的关系，那我就让你，任凭你，最后那叫做地狱。地狱就是很多人呢、传福音的时候啊，就说哎呀，你们基督徒啊真是讨厌啊，一天到晚的就跟我讲福音福音呢、耶稣耶稣啊，哎呀，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也没有那么那么大的兴趣，好不好？你就不要麻烦我啊。你们呢跟你们的神呢跟天使呢在一起交通，在一起跳舞。我呢准备好了到地狱里面跟我的麻将搭子呢在地狱里面，我们四个人打麻将。他以为到地狱你还能跟你麻将搭子见面，还能跟麻将搭子打这个什么打麻将。你完全不理解，地狱不是像我们这次住在这里呢，弟兄们住在大房间里面，也还有一个大的一个统仓，姐妹们住。地狱是单厢房，是像监牢里面那个重刑犯所住的那一个solitary confinement， 单单的住在一个人住在那里，你就是一个人，你跟旁边的人根本就不能来往，跟旁边的人根本不能够有任何的交通的。我们原来是这样，但是感谢主，主怜悯我们，主知道说我们这个人活着，我们需要生命是活的，活的生命就需要有交通，就需要有来往啊。所以神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呢，生下来生在家里，跟爸爸妈妈、跟兄弟姊妹、跟亲戚、跟朋友啊，能够有交通、有来往。所以我们的神是愿意我们活在他的家中，活在他的国度里面。神救我们不是仅仅把我们从地狱里面救到天堂，神还要把我们带进他的国度里面，带进他的国度里面。今天 教会的软弱和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把福音传得完备。马太二十四章告诉我们，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于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常常的那个时候才会来到。常常我们听见人说呢，你把福音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啊，否则的话耶稣基督不回来啊，末期就不会来到。那福音到底是什么呢？他所讲的福音就是悔改赦罪的道，就是告诉人啊，悔改认罪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担当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替死的功劳，罪就能得到赦免，并且能得救。所以呢，就传这个福音，就传这个福音，末期就来到。可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不然，你要传把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所以马太福音注重告诉我们，天国的福音传遍了天下，耶稣基督才会再来。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不是唱等候啊，仰望基督再回来吗？基督的信仰，基督的信仰确实如此。不但世界末了，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再回来。今天天国的福音是教会所忽略的，主还没有回来，因为天国的福音还没有传扬的清楚。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听见过天国的福音，有没有接受这个福音，天国的福音。所以今天我的负担是对着天国的福音能有一点认识。什么是国度？首先我们要认识国度， The Kingdom of Heaven, The Kingdom of God, 这些名词，神的国，天的国，总的来说就是一个 Kingdom。 一讲到国度，它基本上有几个要素。这个国度的里面呢，它要有呢它要有一个范围，一个区域，所以需要一块土地它也需要有人民它有王所统治的这些的人民。它不但有土地有人民，它也需要有统治权， governing rules, governing authorities, 需要有统治的这个权柄。所以这个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国度所有的一个必须。那么圣经里面讲到国度，特别在马太福音里面就用天国这个名词，天国近了要悔改，天国天国天国好像什么什么，这个词出在马太福音一共37次。那么在其他的还有呢提到国度的还有许多有关的经文。有的读圣经的学者认为天国跟神的国不一样因为这只是马太福音特别的用字的问题。马太福音不只是用天国，虽然是37次，主要的大部分是用天国这个词，可是呢这个马太福音的经文的里面也有用到神国。在圣经的里面讲到神国跟天国呢，他们认为是同一个意义。我们来看一看马太福音3:2说，天国近了， Kingdom of Heaven, Heavens is near。 这里讲到的天国，这个天呢是一个复数，是一个多数，是一个诸天的国度， Kingdom of Heavens 所以我们看见的天，我们知道圣经里讲到的天呢，这不是我们抬头看见哦，这个天，圣经讲的天有三层天，是吧？我们看见的这一层天是大气层，在大气层之外叫做太空，太空之上那是神自己的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这个天呢是 Heavens 神所创造的是诸天，所以马太用诸天的国度。在马可福音同样讲到天国近了，马可福音不用天国，马可福音说你们要悔改，神的国近了， The Kingdom of God is near 神的国近了。马太福音8:11说，将来有许多人在天国里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路加福音13:28-29同样的话记载耶稣所说的话，说将来在神的国里要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你看完全的话，路加比马太福音的记载在后，他所写的他用的是神的国，马太用的是天国。马太福音11:11，然而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路加福音7:28，然而在神的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啊，你看见同样的这些词，他用的啊是天国和神国，所以有一个结论，可见天国诸天的国度跟神的国度是可以划等号的，可以是一样的啊，圣经是这样说。可是马太呢，好像故意不用神这个字，而较多的用天这个字，而且是用这个诸天啊。但是马太福音里面虽然是这样的一个讲到神的国，他用天国来说，但是他也不是绝对的避免不用神的国。马太有的时候也用的，你看一看马太十二章二十八节啊，我们来读一读。我若
神的灵降临，这就是神的国。
马太不是三十七次用天国吗？他这里也说神国。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八节，这个好种就是天国之子 ，people of the kingdom。然后四十三节呢，就说那义人在他父的国里面要发光啊，天国之子跟父的国。所以呢，你看见说天国跟父的国也是混在一起来一同来用的，所以可见从马太福音本身的用法，偶然把天国和神国它的意义啊是含混，是来混着用的，让我们看见。那么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神的国啊，这是我们所需要认识的。圣经上讲，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诗篇一百四十五篇十三节又说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所以你看见一讲到神的国度，就看见是属于神的，而神的本性是永远的，所以神的国度是永远的国度，地上我们所在的国度不是永远的国度。今天你不要被狭窄的民族主义所抓住了，哎呀，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要让我们的国家发扬光大强壮又永远下去，没有永远的。中国多少朝代都换过了，这国家都换了，对不对？政权都换了，所以我们看只有神的国度从来不换的，神的国度是永恒的，神的国度是存在永远的。所以第一个我们认识神的国度，它的范围是从永远到永远。我们不是说一个国家要有一个范围，要有一个地域，要有土地吗？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的，那是比地上所有的这些土地这些的领域 territory 都要广的，都要大的。神的国是永远的啊，所以神的掌权的范围也是永远的，这是最啊这个基本的认识。一讲到神的国，永远神掌权的范围。第二，连撒旦都在神的国的统治底下，黑暗的权势，撒旦如果今天他有一点力量，有一点范围，可是他还是在神的允许底下。你记得在旧约的约伯记啊，这个撒旦呢就不甘心啊，约伯为人正直，他能够敬畏神，他说约伯敬畏你啊，撒旦就向神挑战了，哪里没有原因呢？今天人爱主，人愿意敬畏，哪里没有原因？如果没有条件，没有赏赐，没有回报，他会那么做吗？所以魔鬼撒旦知道说，人今天常常是功利主义的，人家魔鬼撒旦就让你要有功利主义。魔鬼撒旦的想法就是，你们如果呢，神用一本创造了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告诉我们，一本就是神自己一本创造这个人，创造人住在全地上，魔鬼撒旦把神创造的全地又收在他的手里。神创造全地是为了彰显他的权柄，彰显他的丰富，彰显他的慈爱和慷慨。神给我们的东西啊，从来都是免费的。神给你空气，给你算过钱吗？啊，给你水，给你算过钱吗？可是今天呢，这个水呢，经过自来水公司到你的家里，他就给你收水费了，明白吗？今天那魔鬼撒旦就把神所创造的一切拿在他的手里面，他好像看见魔鬼撒旦有点力量，有点权柄，可是魔鬼撒旦的权柄还是神允许的。当撒旦向神挑战说约伯敬畏你岂是没有原因的吗？啊， 你用篱笆围着他，你赐给他那么多牛羊，赐给他那么多的儿女，哇，看起来他很兴旺，看他很顺利，所以他敬畏你。魔鬼说，你试试看，把他的篱笆都拿开，把他这些的这些的觉得感觉好的，感觉到这个有福的这些东西都拿开，你看看约伯还敬不敬畏你。神说可以。所以你看见魔鬼想要建议神，魔鬼想要在约伯身上动手，是需要经过神许可的。神如果不许可他，就换句话说，魔鬼的范围，魔鬼的权势是在神的国度里头的。所以我们说神永远的国啊，这个甚至于魔鬼撒旦都是在神的国度底下的。撒旦他要兴风作浪还需要神的许可，因为没有神的许可他不能做事。第三，什么叫国度？国度是那些乐意让神在他生命中掌权的人身上彰显出来的，在乐意顺服神的人身上，神的国就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因信称义，罪得到赦免，得到神自己的救恩，今天已经有知道说自己将来去哪里，今天已经在神的家里，你今天已经在神的国度里面，已经让神掌权，你就在他的这个国度的范围里面。所以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没有间断的，但是天国是神国度中间的一段，天国是神国度中间的一段。怎么理解天国呢？ What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天国的开始啊，你看见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自己出来传道的时候也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诸天之国应当悔改。原来我们看见天国是从耶稣基督第一次从宝座来到人间开始了天国，天国的传扬，天国的福音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然后天国的福音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回来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为止。所以你看见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终了。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地上把天国的原则，天国的实际，The reality of the kingdoms of heaven， 天国什么样子呢？天国里面实际什么情况呢？在天国里面生活的人有什么原则呢？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带给我们了，而耶稣基督还要第二次再来。所以我们今天不但庆祝圣诞节，我们今天也要庆祝将来耶稣基督要回来，要等候耶稣基督回来。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天国实现fulfillment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就完成了。所以在这段时间中间叫做国度的时候，耶稣基督建立国度所以天国耶稣基督在地上传讲的时候，那个原则的时候呢，一般的人眼睛看不见，耶稣讲了半天人也不懂。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没有天国的生命少数人属灵的眼睛被神打开了，原来明白了，我们今天活在地上这个地上的国不是我们永远存留的国很多人都要在地上任何的国家能够取得居留权我们能够住在那里，能够在这个一直居住，叫做这个永久居留权。其实我告诉你，这个地上的国家不是我们永久居留的地方，了不起是你永久埋葬的地方。真的真的，我父母亲前些年被主接去了，我们在美国给他买了，在基督教的墓园里面给他买了墓地那么父母亲埋葬在那里，然后埋葬的坟墓上面我们就说某某人某年生某年死，然后我们在这里呢这个安葬于此，等候主的回来，埋葬等候主的回来。我跟我太太也在我父母亲旁边也买了地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我永在地上美国葬的地方。可是我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我要复活要复活要起来。那么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所有的人眼睛都要看见的， 第一次来的时候把天国的原则，把天国的实际 reality ahead 告诉人，但是一般人看不见，只有少数信靠主跟随主的人看见。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把天国完全实现，到时候天下所有的人，不管信耶稣的不认识你，都要看见主的荣耀，都要看见主的宝座，都要看见主的审判。那个时候显明，那个公义要显明，那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要看见，因为所有的人都要复活，都要复活要受审判。有的人复活得生，有的人在神的审判里面，他就永远永永远远与神隔绝。死的意思就是断交，死的意思就是失去交通，失去感觉，失去来往，失去亲密，这叫死啊！感谢主，所有在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国度啊，是大家都看得见。主第一次来是把天国的原则 principle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带到世界上面，主第二次来是把天国的实际The fulfillment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在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在这个第一次和第二次的中间，那就是天国，天国。那么施洗约翰为耶稣开路，在施洗约翰为耶稣来到地上传道以前，他开路，他说什么呢？他说诸天之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然后施洗约翰就替人施悔改的洗礼。施洗约翰为什么向人传这个福音呢？是向以色列人，当时还不向外邦人传福音，不认识神的人。他向以色列人什么人传福音呢？一般的老百姓当然需要福音啊，劳苦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我要使你们自己的罪得到赦免。当时在犹太的社会，犹太人他们侍奉，他们生活的中心就是有圣殿，在圣殿那里有献祭，在那里也有他们的律法，还有一些侍奉圣殿的一些的祭司，还有一些专门啊教导百姓的文士啊。可是这些人啊，宗教的领袖，他们不觉得他们需要悔改，他们觉得悔改呢是税吏和罪人的事情。他们没有悔改，所以今天问题是为什么人要悔改？这些宗教领袖啊，守律法，宗教领袖守节期，宗教领袖呢，熟悉这些律法，他们有什么地方需要悔改呢？因为他们自认为不需要悔改，那就是他们需要悔改的地方。如果施洗约翰神的开路天风告诉当时所有的人，不管你熟悉不熟悉圣经的这些话语，有没有照着去做，都要悔改，因为这帮人只注重外表，只注重敬虔的外表，不注重敬虔的实意。所以圣经里面提到这些宗教领袖是以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些人做代表。法利赛人，马太福音23章里面讲到他们有8个祸，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为什么法利赛人这些熟悉宗教的这个律法、宗教的这些节期，他们去遵守，而且手上还带着经文，为什么他们有祸呢？耶稣说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自己教训别人，自己却不遵守，把难担的担子加在别人身上。他们耗在会堂里面祷告，在十字路口祷告，因为会堂跟十字路口都是人多的地方。故意的，外貌很虔诚，外貌。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有生命在里头，生命整个的被主得着以后呢，我们可以在生命中间呢有外表啊，有一些全人在生命中间出来的一些的表现。可是千万不要单单停在外表，不要学外表。今天许多的聚会就教导人啊，大家就一定要。全部都是外表上面都要一致，啊，大家鼓掌，啊，大家举手，发自内心的鼓掌，发自心里面，这是认识主，真的觉得主是可敬拜的，我们举手，那是好的。不要说哦，因为诗歌说我们大家都举起手来，所以你们大家就变成是一个平头平等这个外表的东西。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 所以如果你里头没有那个感动，你不理解什么叫鼓掌，你不理解什么叫进食，不要去发起运动，不要发起这些外表的东西，叫大家一通跟，以为做了这些就有什么结果，还是要回来看看，还是回到圣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到圣经，圣灵就会用圣经对我们说话，圣灵来叫我们想起主的话来，圣经神的话会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而且小心一件事情，如果你已经明白了你在外表上有些表现，也不要去轻看那些外表上没有的人，你明白吗？你明白我意思吗？还是顺从灵，不要顺从疑问。法利赛人就是顺从疑问，注重外表，以至于这些人他们不悔改，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天国近了，当时他们认为税吏啊、犯罪的人呢、这些人需要悔改，那么所以他们就拒绝施洗约翰的洗，他们不悔改。天国近了，对着犹太人当时这些表面上有宗教、很注重道德啊，今天呢又住在神的律法的里面呢，可以说是耶稣时代犹太人中间的那些上等人，可这些人更需要悔改，因为他们会影响百姓，带领百姓。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复兴，神的复兴从教会的领袖开始，神的复兴从教会的领袖悔改开始。我们真的如果看见了主啊，你自己是这么样爱我们，主啊，你这样的为我们舍命流血，你这样的怜悯我们，在我们这个软弱人的身上还给我们有托付，给我们有盼望，你还不灰心，主啊，你实在是怜悯我们。我们真的回想看见主这样的怜悯，让我们一次一次可以服侍神，我们真的不要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们在主的面前说，主啊，谢谢你怜悯我，让我借着服侍被光照，借着侍奉看见我还有多少的不足，多少的软弱，多少隐藏的骄傲在我的里头，我需要主自己的怜悯。所以当时尼哥底母，主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能重生，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不要说不能够进去，连看都看不见，天国进去是要从悔改开始，天国进来。所以施洗约翰在那里传这个道，好了，施洗约翰传天国进了，谁进了？天国是谁呀？天国是谁呀？天国是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嘛？那一堆弥赛亚，这位天国的王要来了。好了，所以施洗约翰说天国进了，人要悔改。可是你发觉了很稀奇啊，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啊，这个我底下再讲一点。悔改呢是在你里头的，你里面愿意悔改认罪相信，可是相信悔改以后，你必须在外面有个行为叫做受洗来表达。受洗表明死埋葬，死于埋葬，受洗表明我们承认。所以今天这次我们新受洗的弟兄姊妹，你们有四位是吧？那我们中间大部分弟兄姊妹，你受过洗了，你受洗的时候知道你是跟主一同埋葬，跟主一同的一同同死吗？而且承认一件事情，你过去所有的追求、所有的努力、所有的这些所作所为都是错的，都是错的。个人如羊走迷，偏行己路。你的好也是错的，你的不好也是错的，是也是错的，非也是错的，善是恶，恶当然更是恶。因为我们常常会为着我们自己的善有那一点点觉得自己我还不错。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是坏到极处，破烂的衣服，没有一点的义能够跟神能够来在跟神能够叫神能够喜悦能够，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过去全然埋葬，重新有一个开始。一切的旧造在亚当里都要死去，都要脱离，都要埋葬，然后我们才跟天国有份。所以天国的要求是何等的高， 不是一个旧人所能够答应的，不是我们原来从亚当来的那个生命所能够承受的。所以旧造不能够进入天国，是从上面生我们的，是从神那里生的，带着天的性情。如果不悔改，不悔改，天国真正来到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希望。所以施洗约翰才那么强调天国近了要悔改啊，我们要谦卑，要真实的在神的面前确实的悔改，来为主来预备。好，这是施洗约翰。好了，刚才呢马太福音三章是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要悔改，到了第四章耶稣来了，天国已经来了，耶稣在那里呢，在那里传扬福音的时候，他还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哎，你觉得奇怪不奇怪？耶稣啊，你已经来了，天国已经到来了，怎么你还在那里说天国近了呢？你为什么不说天国到了，天国已经到了你应当悔改呢？这里我们就明白说，主在那里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主是从天上来到地上啊，这一位从天上来到地上的主，约翰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说，那个从天降下却是仍旧在天的人子啊，我们的主耶稣从天上来的，他把天带到地上来，他仍然在天啊，他虽然在地，可是他仍旧在天，因为他是活在天国的里面，活在天国的原则、天国的实际的里面。耶稣基督来是做天国的王，这一点我们看几节圣经来看一看。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上半句，请你们读一下。
因要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Government will be on his shoulder， 政权。耶稣来他是来治理统治啊，来管理啊他的子民，他有政权。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我们来读。
所以他在地发达，你在犹大诸城中微笑，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
在以色列中从伯利恒出来一位做掌权的。耶稣降生的时候，几个东方来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问当时的希律王说，那个生下来做犹太人的什么王的在哪里啊？他们知道说，哎，天上有星啊，指示他们有一位要生了，这位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的王。所以主耶稣在他出生之前，先知书、以赛亚书、弥迦书都预言到有一位要降生，有一位有政权担在他的头上啊，也有民书记的那个心指着这些博士们到耶路撒冷来，知道说要生下来有一位要做犹太人的王。耶稣基督最后在地上的时候，他在比拉多王面前受审判，比拉多就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我为此而生，我是为真理来做见证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在他的头上有一块牌子，这一块牌子用三种的文字写出他的罪状，他的罪状，他为什么要死，为什么该死，他有什么该死的罪。犹太人的王， King of the Jews 啊，犹太人的王，三种文字用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所写的。拉丁文是罗马的政治上面所用的语言，希腊文是当时希腊文化，罗马帝国用希腊的文化、希腊的这个语言、希腊文文化上面他是做王。希伯来文是宗教上，犹太人的宗教上面。所以不管是政治的，不管是文化的，不管是宗教的，都承认他是王，他是王。我们的主是王，他是诸天国度的王，他把天带到地上来，他来了要传讲说天国已经到了，你们应当悔改。可是他还是传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为什么呢？ 因为单单有王来了，而没有百姓。天国来了，没有百姓，没有权，光有权柄，没有人让他来管理，在他的权柄底下，这不能成为国度啊。所以如果要成为主的国度的话，他的权柄要有彰显的话，主需要有门徒。所以开始他沿着加利利海旁边，他就传起天国的道，就呼召门徒。所以耶稣还没有得到门徒，他说天国近了啊，要我们应当悔改，悔改来做他的门徒。所以一直到这个马太第四章的里面，主耶稣呢就在加利利海边看见彼得、安德烈在那里撒网，就呼召他们说来跟从我。他再往前走，看见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在那里捕网，主耶稣又向这一对兄弟说来跟从我。从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主就开始呼召门徒。什么叫门徒？什么叫门徒？门徒今天的话讲就是学生，就是 disciple， 就是student。但是今天的学生呢，跟老师中间的关系，在跟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耶稣跟门徒的关系大不同。在古代的时候，如果一个门徒要做学徒，好像学徒一样 disciple 还是 apprenticeship 这个一个人如果要学一门的手艺那个时候没有学校，没有像现在的你去学电脑啊，你去学这个化工啊，没有这些的学校，所以你要去拜一个人做老师拜人做老师呢，你就需要离开家，住在老师的家里面当时呢就学习跟老师一块生活，成为老师家里面的一份子。所以通常是这样的，通常一个门徒，一个学徒到老师家里面，第一年呢什么都没有学到，你什么都没有学，老师不教你这些的什么手艺啊这些的你要做你家里面替我劈劈柴，是挑挑水替我带带孩子所以第一年呢就在那里做那些事做那些事，那些的杂物。那么这样呢，老师跟学生这个关系啊，就在这生活中间他就有了学习，他无形中间就学习怎么做人。我在刚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年长的弟兄带领我，而你要为主传道，你要为主传福音吗不是很快，主不是很快就让你去学一些技巧，怎么传人会信你要讲些什么话。他说带领他的年长的弟兄带领我的年长弟兄，说他年长就告诉他说，你在神面前学习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要学习做人。第二件事情学习做事。第三件事情才会学习到做工。你不会学习做人，普通做人该有的进退该有的礼仪该有的谦卑这些做人呢，你不会做，你没办法做工的。所以我前天不是跟你们讲笑话吗？很多讲道的人只是一张嘴所以他太太说你就最好就住在讲台上了不要回家，因为他回家呢他正在说，但是感谢主，因为有这样的太太呢，也就督促这样的传道人好好注意你讲什么，好好注意你怎么做人怎么活第二要学习做事，做事不马虎，做事叫仔细。我们刚刚开始在学习侍奉的时候杨我们在早上早餐的时候开始教会的侍奉，我们做侍奉开始不是一开始哇就站在讲台上又报告又领唱又讲道，我们没有，我们起先从扫厕所开始。我高中的时候扫厕所欢喜快乐能够来服侍神，服侍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的高台，给我的操练，要仔细做，小心做。然后呢，我们那时候坐的这个板凳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洋灰地我那时候在屏东屏东那时候在土地，礼拜堂呢是土，地上是土，所以呢风刮过来那地上尘土都起来，所以椅子上都是充满了灰尘跟土， 所以我们那时候学习说，你要把聚会的场所要打扫干净，所以我们学习把每个板凳好好的仔细擦干净，把灰尘擦了，然后要摆诗歌本，摆圣经摆上去。我们要学习把诗歌本都要摆整齐了，不是随便丢一本一本丢上，不，一本一本摆。摆诗歌本的时候，弟兄们教导我们说，你摆在那里，你不但把诗歌本摆上去，你把你的祷告也摆上。主啊，今天哪一位弟兄哪一位姊妹坐在这里，打开圣经，打开诗歌，主啊，你对他说话，你恩待他，你祝福他，让他听得进去，让他全神贯注，让他能够明白，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弟兄姊妹，我们从那里开始的，整个聚会的地方椅子全部啊扫地要仔细扫啊，把灰尘的整理。所以我们从那里学习怎么做事，然后你会做人，你会做事，才能想着做工。耶稣带领门徒期间就是这样，第一年不教他们什么手艺，教他们做人，是吧？然后呢，第二年才可以开始教他们一些技艺。所以那个时候门徒跟老师的关系，不但学习老师的手艺，而且也学从老师学习怎么做人。耶稣基督呼召门徒，要门徒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出去做工，要门徒常常跟他在一起，跟他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做门徒就是要跟主常在一起，常常亲近，常常留心听主的话，常常看主在地上怎么行事为人，常常看主自己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啊。那所以他这个门徒学完了出来以后呢，你就会发觉这个门徒啊，哎，讲话像老师，走路那个样子也像老师啊，手艺也像老师，做人也像老师。那么确实是如此啊。其实我就发觉有些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刚刚信主的，你去跟那些老练的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祷告啊的时候呢，这个无形中间好像别人怎么祷告，你也学了那个祷告了。你祷告说你是照要照那个声调啊，照那个样子啊，就来祷告，这个是会有影响。所以门徒呢是第一虚心，天国是他们的。门徒是那些心里面觉得贫穷的人，虚心的意思就是灵里面没有。你什么时候真的会长进呢？是你学的时候。你什么时候会学呢？是你灵里面觉得说我没有的时候。教会不长进，教会不能够丰富往前，因为教会有太多老基督徒，老油条的基督徒。哎呀，这个道好像我也听过了，这个我也会讲了，但是呢，他们会讲会听，不会行。不会行，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常觉得说，这个道虽然过去听过了，可是每一次圣灵会用到这一篇信息，重新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我们所需要听的。常常如果你在一篇的信息中间听到一句话是主对你说的，你就有福了。如果来这个聚会里面你觉得说，哎呀，这讲员讲的我都懂，讲员讲的我也会讲的，那你就没有，你就不做门徒。耶稣基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啊，而且这个词态呢是这个给我们看见是现在时，就是一个继续在虚心的里面，天国就在他们的里面。虚心就是觉得灵里面贫穷。有一个人啊，他的名字呢叫李渊如，他有一个号，一个号叫什么呢？叫如愚啊，愚昧的愚，就是他自己看自己呢，常常像个愚昧的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愚昧的，是灵里贫穷的，没有智慧的，觉得自己是不配的，觉得自己是一无所有的，完全虚空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主面前有一点学习，有一点长进的时候，来到聚会中，来到神面前，每一次聚会，我们要学习倒空。你要主圣灵充满吗？你先要倒空。你要这个杯子能够充满吗？如果杯子里面都已经满了水，你怎么倒？你怎么再充满呢？倒空就是在主的面前承认，主啊，我还需要你，有这样的心智，天国是你的，天国里面的人是这样的人。而第二呢， 圣经里面讲到天国，特别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的下半句啊，就把它读一下，大家读一下。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到了。
常常我们读这节圣经呢，有一个不理解，不是说我们信耶稣得上神的救恩，完全是恩典，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吗？怎么这里天国是努力的，努力的人进入了，什么意思呢？那你还要靠自己的行为努力吗？原来这个努力的意思，原文努力的人，原文翻译叫做强暴的人， forcefully advancing， 强暴啊，这个话说他强暴他就得着了。而这个强暴不是这个随随便便马马虎虎过去的啊，轻轻忽忽的过去的就得不着啊。这个强暴呢，不是对人啊强暴啊，你们啊要怎么样怎么样，都对人说的很严厉，不是对人很凶，不是那个意思，是对自己，对自己强暴，对自己不宽容，对自己不觉得说，哎呀，我不过是人嘛，啊，我有时候也犯点小错嘛。你对你自己不是那么样的，随便的就轻易的就放过自己。所以强暴的人是对自己不放松的，对自己活在神面前，活在神的旨意中，活在神的国度的这个福音中间不随便的，把你自己看守得很紧的，看守得很紧的。别人可以爱世界，让别人去爱世界。别人可以觉得说，当世界啊，我有别的 schedule， 有别的忙啊，别的事情的时候，那我可以聚会放一放，服侍放一放。你里面，如果你被主得着，你是天国之子，你明白的话，天国你是努力进入的。你今天很羡慕有些人在主面前生命很老练，生命很追求，生命更能够有果子，能够被主使用。你不知道他背后有多少对自己强暴，对自己的努力，对自己肯花时间肯花功夫活在主面前，弟兄姊妹。所以天国不是随随便便，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人若要跟从我，就要背起什么自己的什么十字架，背起十字架。前面讲人若不怎么样舍己，背起十字架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做门徒是有努力的，是有条件的，做神的儿女是没有条件的。你要分清楚这件事情啊，神赦免我们做他的儿女，开始进入国度，是你不需要努力，可是你要国度在你身上能够更多的显多，天国的成分在你身上更多显大，那是需要强暴，强暴的人。所以主对着门徒说，你如果跟从我，你不舍己，你天天想的还是你自己，还是你为自己。很多时候年长的弟兄，尼托生弟兄曾经说了，有的人甚至于他的眼泪他流的是为他自己，他流眼泪让别人觉得，哇，他好谦卑啊，好属灵啊，那当然眼泪都需要悔改。真的，我们人是很诡诈的，我们人的这个里面呢，不是那么样的单纯的。We are very very complicated。求主让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真的是悔改，真的是学习强暴，对自己不放松，为着得着主说，你如果要得着生命，就要释放生命，就失掉生命。凡是为着我舍掉生命，就得着生命。这个意思就是在主的面前，世界上面。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能对我们有这样的要求，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对我们这样的要求，撇下一切来跟从他啊，要我们是舍己啊，背十字架，只有我们的主，只有我们的主，他把天的性情，把天的品质从天上带到地上来，因为主自己的生命性情就是一个强暴的性情。我再说一遍，主自己把天的实际啊，天国的美好，天国的原则带到地上来的时候，他不是单单要求我们， 而今天主要求我们舍己为十字架，主也不会说你没有，那主硬要求你做，主已经把天国的性质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而在这个性情里面，主向我们有要求，做天国之子。你看见腓立比书第二章的里面，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啊，与神同等，却不以神为这个为抢夺的。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独生子，他跟神是同等啊，同职同尊同荣啊，同命运，天国里的所有一切他都是他有，他本来就有的，但是他愿意倒空他所有的，这是强暴。他来在地上取了一个奴仆的形状，成为一个人的样式，因为在做人的里面他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活33年半的里面，没有一句话说话不先问一问天父说你要我说什么。他说子不说自己的话，父怎么样吩咐子，子就这样说。你看见我们的主，他是这个强暴的啊，他是顺服的啊，这个他是倒空他自己的。天国的性质，主对他自己，关乎他自己的利益，他完全是牺牲的，放下自己的，撇弃自己的，来爱我们每一个人。这就是天国的实际，天国的性质。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建立，为了建立他的天国，向所有的门徒有这个要求，他呼召来跟从我，来舍己跟从我，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向我们做主的门徒，要我们做一个努力的人，要我们做一个对自己强暴的人，对自己因为是做神的儿女，做神的门徒，所以我不放松我自己，不随随便便。今天主已经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带到他爱子光明的国度的里面啊，光明的国度里面。那主耶稣的性情是个强暴的性情，他倒空他的自己。主耶稣的性情，他对自己是完全牺牲，没有自己，他为着来爱我们。主耶稣他自己是诸天国度的君王，来到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所以他就呼召人来做一个强暴的人，做一个强暴的人。那当主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迁到他爱子光明的国里，意思就是说今天天国啊，主已经把我们带到天国里去了。我们众人不单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天国之子， Son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天国之子。这个天国之子的认识啊，真理非常重要。你记得在马太福音的里面呢，马太福音的里面主耶稣就讲啊这个天国的比喻。马太福音讲天国的比喻第13章36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就进来说，主啊，请你把田间的比喻讲给我们听。这是马太福音第13章耶稣所讲的第二个比喻，撒种。马太福音里面讲两个比喻关乎撒种的，第一个就是天国，天国像什么呢？天国的真理就像一个人出去撒种，他把天国的道撒了，有的落在路旁的，路旁呢，因为走路的人多，但那里的土地踩得很硬，所以那个种子呢没有办法扎根，所以飞鸟来呢，看见这个种子在路旁呢，就把它就来捡起来吃掉了。所以说到天国的道，对着许许多多的人听见的时候，那些人等于没有听见，因为呢他要听的时候听不懂啊，他已经这个道呢被飞鸟被魔鬼呢所拿走了。第二种人呢是天国啊，当时听了以后呢很有感动啊，好像接受了，但是呢一点患难来了他就会退后了，他就灰心了，就消失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根。所以弟兄姊妹，你做门徒在主的面前要扎根，要向下扎根才能向上开花结果。第三种呢，你是有了根了，可是呢后来呢有荆棘来挤你， 啊，有地上的这些的好处，地上的一些的引诱啊，又把你挤住了，以至于这个根不能够开花，不能够结出果子来。感谢人，感谢神，有一些人听见天国的道，他的心是好土，好土，好土，就愿意让神的道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听明白了，顺服了，扎根，然后呢往下扎根，然后向上就能开花结果，30倍、60倍、100倍，啊，这是何等啊这个蒙福的一件事情。耶稣讲的第一个比喻是停留在36节之前，啊，13章1节开始，耶稣先讲这个比喻。可是耶稣接着呢，离开众人，前面的比喻是对众人说的，众人都需要听天国的撒种的这个比喻，撒种这个道。然后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回答说，那个撒好种的就是人子，撒好种的就是人子，啊，那么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注意这里出来一个名词叫做天国之子， Sons of the Kingdom， Sons of the Kingdom。 耶稣基督讲了比喻，天国像什么呢？像有人撒种，谁在撒呢？耶稣基督在撒，耶稣基督在那里撒，撒出来的那个种子是什么呢？是天国之子，是那些接受天国福音真理的人，就是天国之子。这个田地啊，不是新的，是世界。撒旦也在撒，撒旦就在这个田地里面撒败子。这个败子跟麦子很像，可是长出来完全不一样。麦子是带给我们生命，给我们力量；败子是叫我们的肠子，它进去会刮你的肠子，会叫你身体败坏，是叫你的灵性软弱的。所以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所以一般人因为神的救恩已经从黑暗中出来了，进到他爱子的国里面来，我们是天国之子，这是我们的地位，我们都是天国之子，我们有天的性质。所以天国的王向你有这样的要求，向你有这样的呼召。如果你没有天的性质，没有天国的生命，这个要求是太过分的，根本办不到啊！怎么舍己啊？怎么被十字架跟随你啊？这个福音，天国的福音的奥秘就是，主不但把我们从黑暗中迁到他爱子的光明的国里，而且把天国的性质生命给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生命，问题是你愿不愿意顺服这个生命。问题在于我们选择顺服神，还是顺服人，还是顺服我们的肉体，在地上活着。你如果顺服这个生命的话，你就能胜过你自己，你就能背起十字架来跟随己，跟随主，你就能对自己强暴，是为着基督的缘故，为基督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福音，否则的话，当你听到天国的福音呢，那真是不是福音好消息，那是祸因。祸因，但是主这样的要求，我们怎么能够答应呢？感谢赞美主，天国的福音是因为主已经把天的性质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对着我们的要求比律法更大，比律法更大，恩典的要求比律法的要求更大，这是福音。天国在今天，在现在，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活的范围，而我们活的范围里面，我们要活出天国的生命，有天国的生活，不是我们自己能，乃是主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天国的生命，如果你信而顺服，就能活出天国的样子。主耶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要把天带到地上，主耶稣要把天国的这个生命性质美丽第一次来攻打这个被魔鬼撒旦所占据的这个世界。魔鬼撒旦被称为世界的王，我稍微说一点，魔鬼撒旦原来是神所创造的天使， 这些天使呢，有一天呢不甘心，为什么我们都要来歌颂神呢、啊、赞美神呢、啊、然后替神呢、啊、做这个做那个跑路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像神呢、啊、你一样坐在宝座上，然后享受众天使啊整个的宇宙向你敬拜向你欢呼呢？所以魔鬼撒旦就不守自己的本位，他们要为大，他们要为高，所以他们就被神从宝座前打到了空中，他们成为空中掌权者的魔鬼，他就这个做世界的王，盘踞在这个世界上面做他的地盘。当我们的主从天上来到世界的时候，是天来侵略，天来攻打这个地，主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天国，所以主在这里呼召门徒，呼召门徒，叫我们今天明白了我们所领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不是这个地上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人蒙恩的人，信主的人，信了主做主的门徒，要把我们仅仅去得着一点的福分啊、上天堂啊、神保护我们，从那里面主要提高你，不是仅仅是为着那个，你要做天国之子，你是天国之子，而且你要为着他的心意，他的旨意，明白说他要得着这个地，得着这个地，他就要得着啊、就像今天打仗，你需要有这个滩头堡，滩头堡。好，看看我们，我们已经从黑暗中迁到他爱子的国里。第二，我们已经有天国之子的地位，我们里面有天国的性情啊，有天国的性情 ，Nature of Heaven is in us。那么主来了。呼召我们跟随他的脚步来舍己，活出天国生命的样子，主自己用着我们，因此他在那里撒天国的这个种子，天国福音的种子，叫我们要成为天国征战中间的桥头堡， be bridgehead 或者 beachhead， 我们为耶稣而活，为耶稣而做见证，我们不是一般啊、让天，我们乃是一般让愿意让天掌权的人，不是让世界的王在我们身上掌权的人，这是主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所做的。因此主在地上福音传到各处，今天你们在瑞士，我在美国，有的人主呼召你在瑞士要成为这个滩头堡，你在这里虽然活在瑞士生活，跟老百姓一样工作，可是你在地上工作生活，你的心不在这里，你心在天，在天国，在神的旨意，神的心，神愿意建立他的国度啊，这个天国的王就在那里，把你安排在这里，把我安排在美国、安排在其他的地方，有的人安排在德国，主自己先来把天国的原则带来，把天国的这个种子带来，他就叫我们做他的门徒，被主分散在全世界，却各地，一点一点的，神借着我们，把这些原来属于主的这些的地方、这些的土地、这些的神自己的权柄要彰显，就收回来，为主得着这个地方。你知道，在世界各国的里面，不但有那个国家的主要的权柄，也有许多的领事馆，对不对？有领事馆，知道领事馆吗？知道这个 council 知道这些的 embassy。 那么这些 council embassy 呢，它是从别的国家，在这个瑞士这个国家里面呢，它在那里。那么你知道说，任何人如果他呢到了那个领事馆里面去，你这个当地的这个国家就不能进去抓他，因为那个国他那个这个他就受到那个领事馆所有的那个权柄那个管理那个，所以你不能随便动他。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所安排的这个领事馆，我们分散在我们生命生活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这个工作中间，我们活在地上，魔鬼撒旦不能再来夺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属于主，我们的生命是从主而来，我们的生命也是受主的管理，我们的生命也是为着主的旨意，让我们在那里能够彰显出来主的国度所有的荣耀、所有的丰富、所有的圣洁跟世界上面有分别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末期要来，主耶稣要回来， 主怎么来呢？主要借着我们这些天国之子，在各处显扬这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他的美德。每一个门徒都是耶稣基督来使用的那个看头宝，我们都是天国之子，让人看见我们跟地上的人所追求的名利啊福禄寿是有分别的。我们地上不是追求地上的这些短暂的，我们追求的是永恒的。所以你看见说今天也有在各处有多少人肯为着主把性命都摆上，性命都摆上。这些斯里兰卡的圣徒，这些人是为着主殉道的。他们虽然知道那个环境啊是穆斯林的环境，他们仍然坚守，他们敬拜主，他们仍然坚守圣服主，他们是为着主在那里做天国之子的见证的。今天教会的复兴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主自己要问你，你对我的再来，你等候吗？啊，你欢喜吗？你欢喜知道说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主来的日子近了，更靠近了，更靠近一个礼拜，更靠近一年了啊！你在那里欢喜吗？你有预备吗？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天国的福音啊是啊在地上传遍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回来。所以主今天没有回来，还没有回来，主不是单言，主乃是宽容，宽容我们，给你还有机会来学习做门徒，给你还有机会来学习努力强暴，对着你自己因着认识了主，尝到主救恩的好处，知道主自己的心意，为他的心意而活着，你不随便过日子，你不随便贱卖你的身体，贱卖你的时间，你只是看见每一分每秒。地上可玩可乐的事情可多了，天天可以有这个广告那个广告吸引你到这个地方看看那个地方看看。我告诉你，我住在美国那么多年，黄石公园没去过，大峡谷没去过，旧金山什么优胜美地没去过，我没时间呢、啊。我们的时间不花，那这个比我年带我年长的弟兄，他更是对着旅游没兴趣。他真是我的榜样，真是我的老在主里面的这个前面的弟兄，他真是忠心为着天国而活着。有的人真的连生病的时间都没有，就像张老师所讲的那个纽伦堡的那个范妈妈，我去过他们教会讲道，我也认识他，可是他的见证就是惊人，十几年身上有癌症的苦，可是你看不见，没有在他的脸上看见一点点哦，叫人来他自己觉得可怜，让别人来怜，没有，他刚强为着主见证，为着主而活，抓紧时间去看探访人，去爱人，去传福音，要鼓励年轻人能够起来，这叫做天国的勇士，这叫做天国的门徒。弟兄姊妹，你我不能够坐着花轿准备抬进天国的。今天很多基督徒就准备着说啊，我将来就进天堂就好了啊，今天就坐 Mercedes Benz 进天国。我们是天国之子，我们的命，我们的所有是为着天的。你是天国的门徒，还是你是活在上天也上不去，下地也下不去，下地狱当然你不会去，可上天呢？你不求主怜悯我们，主的复兴从我们每个人个人开始，从我们的家人开始，我们在一起家里面夫妻两个人跟孩子们有没有一起祷告？我们这次出来，我跟你说过我家里还有人生病，可是我生病的女儿为我们的服侍祷告，我们常常跟他们交通，我们有这些服侍，我们有这些的软弱，我们这些的需要，我们都是一同为着天国而活的，为着天国而努力，为着天国来征战的。弟兄姊妹，但愿教会的复兴从我们一同愿意做天国之子开始。瑞士的复兴乃是在于神得着我们这一帮门徒做天国之子。 明白主已经叫我们呼召我们，我们是主自己所撒出来的这个天国的天国之子，让我们不轻忽，不轻看，不做糊涂人，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往前去，什么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啊？主再来，主再来，你就这样的坐在花轿就进天堂了。有一天主要问你，你怎么活的？你在地上，我已经把天国的奥秘、天国的荣耀、天国的丰富已经给了你了。那今天你在地上，这个耳朵听，这耳朵就出去了。你有听见了以后，你有坐下来思想，主啊，我有哪里还不顺服你？我有哪里还虽然嘴巴唱爱你爱你，可实际上面爱我比爱你更多？实际上关乎你自己的时候，是不是你就把时间？你就把你自己的努力力气花在你自己身上。求主怜悯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复兴你的工作，复兴你的全能，像当时初期教会一代一样，能够那样叫你的权柄、你的丰富没有拦阻。5000人归向你，3000人归向你，因为初代的教会一些弟兄姊妹是为了你卖命的，是为了你舍己的，为了你不顾自己的。主，你自己就是这样强暴的，你对着你自己，关乎你自己，你不顾惜，你不保守。主啊，你愿意顺服父神的旨意，这是天的生命，这是天的性质。主耶稣，求你纪念我们每一位。虽然这个聚会再过30分钟我们要吃饭就要结束，很快的过去，主啊，但愿你的心意，但愿你的真理能在我们的心里面有落脚之处。愿主在这里呼召人做天国之子，真是做你的门徒。当我们一同低头在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安静，再一次对着主的这一些的真理教导有一些安静反思的时间。你明白了主的心，你明白主要建立天国，叫天国的实际能得到彰显在这个地上。因此主呼召门徒，主呼召天国之子，你愿意努力做一个强暴的人吗？你愿意对着自己更加的不放松，不随便过日子？你愿意尊主为大，天天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奉献更新在主的手中，把我们的言语行为也奉献在你的手中？如果我们得罪主得罪人，我们肯谦卑的悔改去与人和好吗？求主这些话说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愿意对着主的话有回应。如果主自己早上光照你，你看见主的心意，你愿意回应主自己的呼召，做天国的门徒，做天国之子，为主的天国在地上活着，努力对付自己，努力的不放松。有这样心智的弟兄姊妹，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感谢主，举起来，感谢主就放下，感谢主就放下，感谢主就放下，感谢主就放下。主啊，你看见人的手，更看见人的心。接纳每一位向着你的呼召的回应，主啊，成全他们，成全每一位。主啊，照你自己的心意做工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对着你的话语肯花功夫，不随便，不以为仅仅的有一点灵修就够了，我们需要深入清楚更深完全的对着你的话有清楚的认识，重新接纳我们对着时间上面的奉献，好叫我们的时间在您的手中 在永世里面，在天国里面是可以被你使用的，被你纪念的，也纪念我们生命的成长，纪念我们的祷告，纪念我们在你面前，在人看不见的时候那个隐藏的生活，活在跟你面对面的交通的里面。主啊，你自己继续建造每一位，好叫每一位真的叫你的荣耀没有拦阻，你能够用着我们每一位，叫天国的荣耀，天国的丰富怎么样在初世纪的教会中是那么样的明亮刚强丰富。主啊，能够显在我们这样末了的时代的人中间，显在我们所居住的瑞士，显在我们所居住的任何一个地方。主啊，你悦纳我们众人的祷告，深深相信主你的呼召是没有后悔的，也相信主啊你自己的呼召，你动了工，你要成全这个工作，一直等到基督能够成形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主，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要散去，但是我们知道你自己的同在要继续随着我们每一位，因此我们勇敢，我们不惧怕，我们能够欢呼欢然，能够放心，能够跟随你继续往前行，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